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德恩。德恩已经收听这个节目好多好多年了，我想呢应该是也将近十几二十年了，经常给刘文姐姐一些惊喜，非常的谢谢你。那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彦南及马逍遥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真实传记。说真的，这本书呢，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有非常多年的时间了，但是刘文一直没有勇气在节目中分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怕自己无法好好的控制情绪啊。这本书实在非常的感人，其实这也是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一个生命故事啊。这五位非常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献身一生为主而活，虽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殉道，但是他们仍然像是一粒埋在地里的种子，结出许多许多子粒来。事隔这么多年，这本书仍然感动无数人的心，希望也能感动你。读来自于德恩的家书，还有读这一本感人的传记《穿越荣耀之门》之前，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你。每当我疲乏软弱，我总是祷告，求圣灵再次带我飞翔，使我重新得力。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诗歌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乌云阻挡，你是永恒的光。带我飞，圣灵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德恩的家书，信中说到：“刘文姐平安，以马内利。”附件你会看到一张照片，是德恩2024年的听节目的规划。我专门制定了一个笔记本，用来记录书香园地歇一歇和刘文姐的开场白的。这一本刚好够用整个2024年呢。另外，截止本次电邮。书香园地歇一歇和开场白笔记已经记录了将近290天。过去的290天，我的经历就是劳苦愁烦。在我遇到低谷时，神就告诉我要把书香园地的节目记录下来，特别歇一歇的内容。我也是这么坚持的。在持续290天的记录中，早晨我一边做早餐，一边聆听当天的节目，然后录音下来翻译成文字，最后利用上午时间摘抄到笔记本上。虽然忙碌，但是我的收获非常的多。每一天我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困难，而如何面对这一天，就要从书香园地歇一歇开始了。有几次非常重要的时刻，我觉得自己丧失出门的勇气了，神借着节目鼓励我，让我依靠他，信靠他，从而我可以战胜苦难和环境。谢谢刘文姐在过去的付出，依靠主加上节目的陪伴，都可以继续勇往直前，直奔标杆。无论日子如何，都可以随时重新开始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一切都有得胜的机会和把握。最后祝福刘文姐和书香园地以及听众家人，在2024年都可以福杯满溢，主恩常伴，得恩。是的，2023年即将过去，今天是书香园地在2023年最后一集的节目，我们要迎接2024年了。看到德恩这封信呢，心中格外的感动哦。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跟书香家人见证，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我们每一天靠着主，我们能够软弱变刚强，神的恩典一定够用。在2023年，我个人也经历了人生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呢，但是感谢神，因着主的恩典够用，我看见主是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的神。深愿德恩还有每一位书香家人也能够深深的经历，我们实在每一天都需要主的恩典陪伴我们度过。也谢谢德恩常常呢透过你的笔记让刘文知道， 其实每一集节目都有人非常认真的收听的，那能够感动人并非是出自我的口或是我的能力，而是圣灵亲自感动收听的你。深愿每一天你都有圣灵与你同在，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就靠着神，靠着圣灵为我们的代求，何时就刚强了。祝福在2024年，每一个书香家人都像德恩所说的，都能够福杯满溢。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《穿越荣耀之门》，是由美国的伊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由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《为主献身》第二个部分。纳特与妻子马吉于1948年9月抵达厄瓜多尔东部丛林，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谢尔米拉为自己和马吉建一所住宅。他们先在帐篷里将就了几个星期，等到把木屋建好，木屋很快就变成了仓库、宿舍、工具房。还没等纳特一家安顿好，传教服务工作就开始了。纳特是作为宣教飞行团契的飞行员来到这儿的。宣教飞行团契是一个不同教派共享的组织，由两名前海军飞行员创建，目的是在运送福音传教士、补给及伤病人员往返于偏僻的驻扎地，以减轻原始生活环境给传教士带来的物质负担，使他们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福音事工中去。纳特一上任，立即开始驾飞机运送传教士，运输补给，进行友好访问，并独自承担起全部的飞机养护工作。马吉则负责接待所有到谢尔米拉来的传教士和访客，来者众多，而方圆几公里内只有她这么一位可投奔的女主人。她从来不知道会有两个人还是12个人来吃晚饭，而且他们的饭量像收割季节的庄稼旱。我先估计一般人能吃多少，做的时候再加倍。纳特与马吉的特殊工作有很大的挑战性，而他们做起来却游刃有余。纳特曾在一封信里对马吉大加赞赏，他说：时时有你帮助我，我是多么幸福啊！我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激情和干劲，便能全速前进。而上帝知道，我需要挑速轮来稳住速度，才可能飞得长远。那他认为，飞行中最要紧的是安全、高效率和经济。他说，在古旧小径上跋涉的传教士一定不会携带任何多余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同样要确保不在飞机上搭载任何多余的东西。团契刚买来飞机时，机上装着漂亮柔软的座椅，但每把重达7斤多，于是我们决定换成重量不到1斤的硬椅子，这样可以多运送一些食品和货物。对这种飞机来说，多一两重量都是负担。纳特发现流线型轮罩总是积土，就把它拆了下来，并形象地赋予其属灵的含义。他说，当生命的航程结束，我们在彼岸卸下货物，不带多余东西的人会给主献上最宝贵的礼物。纳特一直认为自己是可以为基督献身的。通过安第斯之声基多的传教广播电台，他第一次简短的布道中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信念。他说，上一次战争使我们懂得，为了争取胜利，我们必须甘愿献身。此时此刻，或许就有上千名士兵牺牲了， 人们甚至只晓得他们的编号，他们都是甘愿献身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，这也是我们享受自由的代价。然而，当主耶稣要我们献身于传教事业时，我们却往往默不作声，迈不开步伐，嫌这份代价太大了。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定下了律法，他知道当他造好一切后将有怎样的代价。上帝没有怜惜他的独生子，而是将耶稣基督献出来替我们赎罪。传教士时常面临艰难的选择，耶稣说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纳特的献身观念并没有让他掉以轻心，因为谨慎是每位一流飞行员的内在素质。相反的，他满脑子转的都是改进飞机安全性能的点子。他写道，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念头无休止地冒出来，就算是为了发明点有用的东西，也得提醒自己不能为了炫耀而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事情。尽管如此，各种小点子还是禁不住在我脑海中打转，而我也试着筛选出可能会有些价值的东西。备用燃油系统就是纳特设计的真正有价值且投入使用的装置。他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常常请哥哥山姆做参谋，因为山姆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，经验丰富。纳特写信给山姆说，我在丛林上空听着机械故障发出的声音，这可是我从来都不愿意听到的。脑中隐隐浮现出几年前在墨西哥时我亲手拆下的油管，管子一头被火烧断了，而弹簧的自然张力却使它保持原位，没有掉下来。我还想到了被蜂巢堵住的燃料口，泥蜂的工作效率简直高得惊人。每当想到这些，我都感到后怕。虽然大难不死总是让人激动万分，但万一遭遇不测，飞机坠落在哪棵大树上怎么办呢？我替乘客们的命运担忧，更别说自己的身家性命了。有一天，纳特正在谢尔米拉的库房里一边干活，一边琢磨怎样才能消除燃油系统故障。忽然，他发现一辆卡车正停在外面，准备驶往安第斯高山处的安巴托。在这个地方见到卡车就已经很难得了，这辆车实在非比寻常。一个小男孩紧紧趴在车顶，举着20升的汽油桶和一条弯管，另一个大点儿的男孩坐在前挡泥板上，抓着管子较低的一头，伸入半开的发动机盖子下，向化油器的方向送去。显然是原有的燃油系统故障了，而这辆车还要往上升2000米，一路上少不了换挡爬坡。于是两个男孩就用一条橡皮管给车加油。纳特立即动脑筋，照此方法为自己的飞机加油。他先开机壳，从进气总管上卸下测温装置，把注满汽油的管子对准进油口，每次挤压都爆发出一阵轰鸣。这项实验使纳特欣喜若狂，他走进厨房，向妻子玛吉借了一个盛食用油的10升油桶作为备用油箱。为了使油箱的外观呈流线形，他用印第安小孩找到的一段青植木头做了一个整流罩，结果牺牲了一棵25米高的巴尔萨树。他将油箱和整流罩绑在左翼支架下，又利用回收的零件滤网和螺旋形阀门做最后的装配，将阀门安装到防火墙上，再延伸出一根操纵杆到仪表板。从目前来看一切顺利，只是天黑了， 纳特不得不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试验自制的安全装置。当晚纳特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脑子里还在考虑各种潜在的危险因素。可是他始终忘不了那辆卡车，在没有正常燃油供应的情况下，他不是照样挂着二档行驶吗？凭着丰富的机械维修经验，他知道新式化油器之所以构造复杂，是为了满足从低速到高速平稳过渡的需要。而飞机的发动机若在空中熄火，只要螺旋桨转得足够快，速度就不会降下来并发生危险。第二天早上的头几次试验证明，备用燃油系统在地面运转良好，轮到空中试验了。他是这样描述的：在跑道上方600米的高空，我拉动混合控制杆断油滑行，这真是个很新奇的体验。我原本再也不想听到燃油系统故障的声音，却自己制造了一起断油事故。而此时仪表板上新的梯形手柄转动了一下，发动机又平稳地全速转动起来。那一刻我的感觉真是棒极了。随后的20分钟里，正常的燃油供应被切断，只靠备用燃油系统支持，而完全不经过化油器。即使是这样，发动机也没有熄火，而是从空转状态自然地回到了正常运转状态。我驾着飞机在各个档位上变换各种姿势，没有出任何故障。我发现通过紧急梯形手柄感觉最佳的混合设定，不比通过倾斜发动机来进行正常混合控制更难。两者实际上大同小异，油箱和其他装置加起来只有不到2公斤，并且解决了诸如排气管堵塞、油管破裂这些关键性的问题。有了这种简单廉价的备用燃油装置，为什么还要死守着一套燃油供应系统，而不顾油箱与发动机可能出现的潜在危险呢？我们都接受了双重点火装置，为什么不能再装一套备用燃油系统以备不时之需呢？经过政府批准，宣教飞行团契的每架飞机上都安装了纳特开发的备用燃油系统，丛林飞行变得更加安全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伊丽莎白·艾略特所写，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穿越荣耀之门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荣耀同在》。
我们欢迎你的造访，再一次彰显照耀，你能力彰显，打开
要同在的居所，就好像当年云彩怎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一样，我们的心也渴望你的同在。圣灵，求你如风吹来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，如火降临，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